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浪费时间，我是糖糖。今天我请到的对谈嘉宾是再次返场的吕帆师兄。
Hello，大家好。
因为上次有朋友给我留言，就提醒我说，哪怕吕帆师兄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哈，但是还是要稍微的做一下介绍啊。师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大我2届的师兄，曾经有做过很多央视的文化节目，比如说像《朗读者》呀、《典籍里的中国》这样比较重磅的文化节目。然后同时，师兄也是非常善于在沟通表达这个层面的研究。然后师兄有开比较多的和沟通表达相关的课程。之所以这次请到师兄呢，是因为我们在最近的聊天里面哈，就有回忆到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山东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去做一个调研。那么在做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其实本来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任务，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说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惊喜啊，或者很深的感触。但是呢，就在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我们被这个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带到了一个他们当地非常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纪念馆里边去参观。我们俩在参观出来之后，其实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一些比较热烈的讨论中，所
让别
以，
人觉得很奇怪，
对，可
吓
能，
到了当地人。
对，因为可能对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来说，
是，
可能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人物哈，在他们
对。
的生活里面，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外来者来说，其实是很受震撼的，所以就我们俩的感受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那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在于说，我们参观完之后，对这位民营企业家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到敬仰他，非常尊重他，所以今天就跟师兄就这个行程之后的感受做一个展开讨论，然后再发散到别的话题。首先想问一下师兄，就是当时我们从展馆出来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或者说对你来说最让你无语凝噎的那个点是什么？
出来以后，我记得我当时跟他们当地的那些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他们区里边的领导，我当时就直抒胸臆啊，我说应该让北上广深的这些大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家来看一看。他们当时
不知道怎么回
对
应。
那个表情我还记得，就是啊，就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个董事长身上啊，张世平啊，首先进去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唐唐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看他面相就是好人，
对。
他是从村里边出来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然后之前是在国有厂里边去做纺织的。就是最苦最累的那种，然后一步一步，我记得他在35岁的时候就当了他们当地的厂长，之后就锐意改革，把这个从一个村里边的小厂，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世界500强，而且据说当年最高的时候排到世界500强里面的127位，这个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但是比这个经济奇迹更让我们比较吃惊的是，这位老先生他在19年已经去世了啊，但后来我们在介绍中呢就听到说他其实在他一生里边一直跟员工住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个脸还是有点狠，就一看是一个强人。
对。
但是到了40岁以后，看他整个那个人长得就越来越亲和。
对，
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随着产业越做越大，但人怎么长得越来越亲和？直到后来他因为这个癌症胰腺癌，看到他突然间那一下，因为那个照片也挺有冲击力的。前一张还是他在那儿精神矍铄的做海外项目，下一张照片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刻，然后去参加一些他们企业的会议。即便在最后那个时刻，我都觉得就是很像我心目中的那种企业家最后的样子，就是很消瘦，但是呢精神很好，眼睛很亮，但是一看就是很累的一个样子。出来了以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哎，我说真应该让这些互联网公司来学一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想，钱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一分钱就是一分钱，但是这些钱是怎么挣来的？它又流向了哪里？尤其是他们最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政府的人，讲到了一个数据，我挺惊讶的。比如说，他这位董事长其实给当地建了很多很多学校，还有医院、房子，他的员工都住的是他们当地最好的房子。就类似于这样的很多的细节，我真的就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人，我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没有想过说原来上班的背后可能有这样的更多的意义。所以我们那天在聊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啊，我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们怎么样啊，但是你身边还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尊重的人？这个问题我问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挺吓一跳的，因为之前没想过这个事儿，对吧？就是感觉很尊重的人离我们很远，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很尊重的人？ 比如说他们那个我们当时参观的时候，唐唐就捕捉到一个细节，你可以讲讲。
对，在进入到这个园区的时候，就纪念馆的园区的时候，首先我和师兄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哇，就是排场好大呀。
对，
就第一就是他的这个纪念馆特别的，不能说富丽堂皇，但一定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建筑吧。
对，
好，然后呢在这个建筑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所以其实在进去之前我们的那个第一感受是哇、哦、这是一个排场特大，然后特像一个挣钱的人的这样一个、
嗯，特别 ego 很大的一个，
对 ego 很大，
对，就是我去世了，但是我还是要占这么大片地儿。
对对对，
我们第一印象是这样。
对，所以当时我们进去之前是没有对这位民营企业家抱有说那么强烈的期待的哈。
嗯。
但是呢，在我们进去就是在穿鞋套要进到这个主会场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当时开车带我们进到这个会场的这位工作人员，他之前有告诉我们，他爸爸一直就是在这位企业家的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了一生。
嗯、
好，虽然他现在自己不是在这个企业里面，但是他一直听着他的故事长大嘛，包括他自己住的房子也还是这个企业当时一起修的。好，然后我们在换鞋的时候就发现他就默默地对着进门的时候有一尊这个企业家的铜像就鞠了三躬，就是他的这个鞠躬的时候的这个神情就很像我们去朝拜或者说是去祭奠某一位英雄或者某一位伟人的时候的那种非常严肃但是又同时充满了爱戴的那种神情。因为我是通过那个玻璃的反光才看见的哈，看到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就是愣了两秒，我在看他是一种表演的状态还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我和师兄后来我们俩聊起来才就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他是发自内心的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是觉得说我应该向我心里尊重尊敬的这位企业对伯伯去向他表示我的敬意。这个细节是真的在我还没有看到他的事迹的时候就已经打动了我。
是，
对，所以他就牵引着我们一步步的去走进他的事迹吧。
对对对，
包括他最后有一个画面是他已经身患重疾最后一次对他所有的员工进行一次演讲，他说的所有的话其实也都是为员工着想的，包括他提了一些希望，最后一句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们确实跟他没有关系的人都能够热泪盈眶吧。
嗯、
他就说因为身体的原因，那这就是我能够跟你们说的最后的一些话了，那就再见了同志们，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结尾。
嗯、
啊，所以我现在说起来其实我都还是很触动吧。
是，就是真的是最后来跟大家见面。
对对，
嗯，
所以刚刚师兄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位企业家产生这样的感情，也就是我们回到真实生活中来之后，纵观自己的生活里吧，就不管是那种很大的人物还是我们身边跟我们很亲近的人，其实你要说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很尊重某个人，
对，
就像师兄说的真的会把我们问住，到底有什么样的人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
对，
就这个问题其实
不是怕他，所以你导师你挺怕他的，
对
对吧？但是这个还不是尊重，
对
啊、也不是崇敬崇拜，就这人做得很好，我特别羡慕他，我很崇敬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也不是尊重。
嗯，
甚至我都觉得尊重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用的很少，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太会用尊重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了，但我在小时候我觉得这个词儿挺常见的，就是现在换成英文了 respect。
对对对respect 倒听得挺多的，
就变成一种地下文化。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挺奇怪啊。
对，但那个 respect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浅层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哇你好牛逼，我觉得你很帅。
嗯，
但真的很深层次走心的那种尊重确实很少了。
是是，
所以那回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哈，比如回忆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两个你现在就啪一下都能想到的给你印象很深让你很尊重的人？
嗯，挺难的。他是一个稀缺的人生的对象，我觉得。
对
对，很稀缺。首先我觉得肯定还是家庭的影响比较多啊，比如说我是很尊重我的父母的，他们的这种让我的这种尊重感其实还是来源于这种品性上的，就所谓的家风吧。在我的父母的影响下，我肯定不会去做那些他们看不上的事儿。这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啊。那么逐渐长大了以后，其实主要就是社会关系了。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高校，我接触的人可能也主要是在高校里面，我就简单说几个，也许他们不知道啊，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是认为我是很尊重他们的几个老师。有一个老师，他是做软件微电子这方面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大咖了，他是个完全是一个理工科老师，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很难成为朋友的啊，但是呢反而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到现在已经大概八九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老师身上呢，我看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永远对教学 育人这件事儿保持着一种冷酷无情的批判精神，他永远不妥协，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自我的一个准绳。我们也可以讲说他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强势，但是他就是可以把这个事践行下来。你比如说上次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上课，本来我去讲他可以不来的，但是呢他也想听一听，而且那课其实他听了很多遍了，他在底下丢丢听了一遍，听完了以后然后他就拉着我在他车旁边啊，那时候他腿啊那个摔断了，我就扶着他去他车旁边，他就在车旁边就跟我讲了一个半小时，讲什么呢，就是他看到现在学生的一些啊，其实都是非常小的生活中的事儿，比如说出去玩不请假，比如说参加学术报告然后不够严谨，有一点点学术失范，这些事情上他把这个事看得非常的严重的，他甚至想把对方开除的那种，就是说你以后你就是一个你社会败类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又觉得有点可怕是吧，但是又觉得可敬。你说学生犯点小错误，但是他得多爱你他才会在意这些事情。
对，
然后他就说的特别激动，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就完蛋了，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就到这种程度了，甚至他都觉得说这孩子以后是不是博士也得归我管啊，我得把他管好啊，他有这样强烈的这种冲动。所以从这个老师的身上我就老在跟一些家长讲，我说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管你们家孩子的老师。大多数老师尤其是大学老师他可以跟你家孩子不发生任何人生的交集的。
对，
现在这个情况也越来越像这样了。如果说还有老师愿意去管这个孩子，不管是从家长还是从孩子本身，我都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这个老师，因为这种人其实在现在的环境里面蛮稀缺的。
对，
你在他心里面是有分量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
对，
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永远都不妥协，他永远的在人生中在践行他的教育标准。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让我觉得尊重的人，虽然他有的时候有一些观点
偏激
就是让你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我是很尊重他的。那这是个理工科的，我再讲一个文科的。文科这位呢大家就更熟悉一点了啊，在 B 站上也有他的课，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叫杨丽华，杨树的杨，站立的立，中华的华，杨丽华老师。杨丽华老师应该说是我的思想启蒙老师，我是大一的时候听他这门课，也是一个学校的通选课，叫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后来这个课程绝版了，后面就没有再开过了，然后他主要就在讲中国哲学史了。对，我这断断续续的吧，应该说跟杨老师学习也很多年了，现在也成了同事，包括之前我们一块石头，我第一个去征求意见的也是杨丽华老师啊，他不是我们的什么电影学的艺术学的教授，也不是我们的什么部长什么校长，我就想遵循他的，因为他的意见在我心中最重要的。那第一版的故事他觉得就 so-so， 他也很客气，他就说就是意思不大，但是反正学校的片子嘛就也就这样吧。那我一听这个，我其实在内心我是觉得是要改的啊，因为我很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来我们就又重新做了一块石头，又拿这个剧本去给他看啊。那个时候他就说是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了。最后做出来以后，然后他看了以后，他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还给大家全都看了嘛。
对
啊，我第一时间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就给我们整个剧组就发了，特别兴奋，因为这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人。这位老师的尊重其实来源于他身上的这种风范，他是一个把儒家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自我生活的人，而且他用这件事影响到了很多人。你比如说他永远是一个保持向上的一个姿态的一个人，论语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嘛，对吧，当然你说子也可以啊，那就是学。学是什么呢，是永远人要保持向上的状态。他说他就讲说你看儒家跟别的理论学派啊什么的他不一样的在哪儿，他就特别强调人的这种向上的生长。就从这一个点来说，你说人活着活着就颓靡了嘛，
对。
但是杨老师永远是一个他坐在沙发上他都感觉是坐在木头椅子上，永远走路你看就是一根棍儿过去了，就是他永远是一个保持着那种就是非常昂扬的直挺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
然后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完全就是跟20年30年前一样的身材，非常瘦。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在生活中他一定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很看得起自己的人，而且他一定觉得他在这个时代上生活他是有一定的文化使命的人。他用这件事情又去影响了很多的人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杨老师这口才好，或者杨老师学问高，杨老师长得帅，我觉得都不是。就杨老师很温暖，他这个温暖是把千年以外的学科啊内化在自己的身上，同时又 让同学们直接看到了儒家的样子。
嗯，
我们不是在课本上去学儒啊，而是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老师，通过他的嘴，我更加笃定了这件事是值得学的。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当年在本科听杨老师课的时候，经常听了底下同学在底下哭，你知道吗？
嗯，
他在上面讲，我们同学在底下哭啊。当然现在我的课也讲，
嘿嘿。嗯，是他的学生吗？
但是我特别在意的是这件事情。你课上不仅仅是在教书育人，一个老师你站在那里，就已经让别人觉得你教的东西是不是对的，甚至是不是真诚的，
嗯，
对吧？那学问有高低，但态度得对啊。
对。
那我看到现在很多，尤其做讲座的很多人，尤其社会上的很多培训师，他往那一坐，他开口第一句话我就不相信他。包括现在那个短视频里面的很多那些所谓的讲师，
嗯，
他开口说第一个字我就不想听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这么想的，他只是为了让你的注意力聚焦在我的身上，他不再践行他的理念。他无论讲的多好，这种人我也不会相信他，我也不会买他的课的。咱们就简单说啊，当然值得尊重的人很多，但是我是觉得他们身上一定有一种就是特别坚如磐石的一个点，
嗯，
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在人生的这种随机性啊，这种无处不在的意外中，你每每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坚如磐石的一个基座，让你觉得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嗯，刚刚你一边说，我一边心里面在总结他们俩人身上的可能是一个共同点，就第一，他们在相信某些他们觉得一定是对的事情，这是第一步。
对，
第二步是他们一直在践行他们觉得是对的事情，
知行合一。
对，知行合一。而且就是因为他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生活里，他都没有那种虚伪的样子出现，就没有让你觉得他在骗人，
就真诚，
就真诚。对，而且他不是做给任何人看，就像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特别喜欢，说他特别看得起自己，就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或者他对自己相信的东西是特别看得上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践行这种理念，并且让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被这种东西充满。
对，
但是为什么刚刚你说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第一，他相不相信某个东西是第一步，有可能在相信的这一步就已经缺失了。那你要说在知行合一这个层面他还能做到多让人信服或者多让人尊重，那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坚如磐石也好，知行合一也好，就是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讲到那位企业家，就是我们走完他的一生，他的这个履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跟他所相信的某一种理念都是吻合的，
哎，
对吧？
对，
就不管是他觉得说要创新还是说他要照顾员工，他从来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口号来喊，而是他把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件一件的事情。
对，
我又要提到刚刚他最后那一段告别致辞，你按理说一位老董事长他发不发这个言，或者他发的言有多重要，其实对于员工来说有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他发言提到的三点里面，第一点其实讲到的就是依然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多好，但是他的第一要务都是让我的员工过得很好，所以他才会建那么多幼儿园、医院和房子，让大家都住得起、过得好。所以这一生走下来，你不会发现他的某一步是偏离了他的这个信念的。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他不值得尊重，谁值得尊重呢？我现在说起来我自己不会起鸡皮疙瘩。
是是是，我再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第一呢，是他能想到，能想到的人我们就觉得那也挺厉害啊，你在智识上啊，比我强，那这种人我们会崇敬他。
对，
但是你把你想到的东西真的能做到，持之以恒，叫吾道一以贯之，一生都在去践行一件事的时候，这种人我们就本能的就会崇敬他一点。当然你说我当一辈子小偷啊，那这排除在外。
嗯，
但是就说你在一个正道上，你面对着那么多的风险，面对那么多的风霜，是吧？你归来仍是少年。什么叫归来仍是少年？不是说你时间穿越了，而是你的那个初心不改。即便是像那个企业家一样70多岁了，但是你看眼睛里面还是当年的创业那个样子。
嗯，
那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哎呦，就是很美好，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就很好。其实我也没有机会去认识他，我也不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实际的一些，对吧？
好处
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就觉得说有这么一个人在，那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因为他就是稀缺的一个东西。
对，
好。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还能影响别人。
嗯，
的这个点，就如果一个人只是独善其身，隐士，把自己的理念践行得很好，当然也值得崇敬。
嗯，
但是你是不是得把它写成书啊？就变成瓦尔登湖了吗？那你是不是把它能够变成你自己的表达呀？你是不是能把它变成一个传播的东西啊？你去影响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维度，就是我个人觉得不是独善其身的问题，对吧？那当年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为了名节，为了自己的这个社会声誉啊，他选择了很值得尊重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对别人产生太多的影响。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再差了一点点。
对对对。
那所以你刚刚说那点很重要，就他自己，他一方面他践行着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很正。
嗯，
在风霜之中他依然保持了。践行了而且成功了，同时他把他做到的这件事情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因为他而变得更好。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更接近于那种尊重的重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威严但是又不是亲和，因为他会考虑你影响你的这样一种人。
对，所以刚刚师兄聊的这两位老师也好，包括那位企业家也好，他们都是对我来说是很高高在上的那种人哈，因为从我现在的生活和我的能力来说，可能跟他们能产生亲近关系的那种机会比较少。但是刚刚在讲到这个受人尊重的人的这些特质的时候，我可以再提供两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包括到现在为止，依然让我想起来都觉得很尊重他们的人，他们其实就是我中学的两位老师，而且两位恰好都是语文老师。
嗯，在整个教师节主题，
哎呀，
所以叫师道尊严。
没错，第一位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当时呢，我记得其实大家对于写作文这件事情，写周记都是很排斥的嘛。但我自己呢，就是很多屁话要写，然后很多感想要抒发，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写周记这件事情。
嗯，因为当时没有播客，
对，没无处释放我的表达欲。好，然后当时其实老师每一周呢，他不会限制你的主题，就是你只要交上来一篇作文就 OK。然后其实很多同学他们因为不喜欢这个事儿，所以完成的比较敷衍。但我每次都会把我那些屁话都写进去，然后自己还觉得挺美的。然后这位老师呢，他的那种表扬你啊，把你的文章读出来，他不是说哦，你们都来学习一下他哟，你要学习他的态度，或者你们都要好好写作文，他不是这样，他是会真的让全班静下来去听我的那些屁话，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虽然他好像哎没有主题，然后也没有什么说很深的意义，但是他的感情非常真。还有我是希望不是说号召大家都要写一样的文字，而是说这种真诚的情感我觉得非常的宝贵。
嗯，
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就 OK。
是是是。
好，这是第一位老师。第二位老师呢，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觉得挺愧疚的。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文章的单元，就是都是话剧，雷雨、茶馆，一系列的话剧的这样一个单元。然后这位老师他上课的方式就不是让大家去只是读一下剧本然后去学习他的精神，他就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我们就不读课文了，你们每一个小组自己，
排话剧，
对，排话剧。然后呢，我也不对你们的这个对文章的理解有任何的考验，你们就演出来，演出来之后我们开一个颁奖会，然后表彰最佳导演、最佳剧本，然后最佳男女主，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我当时可兴奋了，因为
你没有演棵树，
没有，我当时演的是雷雨，我演的是四凤，
四凤
啊。然后当时呢，还有一个让我非常对。我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开心的点是，我还作为我们那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出现了，就是兼任音乐总监，所以我是完完全全把我对于这个戏剧的热爱和我对音乐的热爱融合到了这个作品里面，就完全就是随意表达了。最后我就一举斩获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乐这两个奖吧。好，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的鼓励是很大的，因为一方面虽然我不爱演戏哈，但是我对于我能够用自己的感受把这个戏剧给表现出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对，但是呢就是非常让人难受的一点，就是可能是有些同学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会觉得说我需要考试，对吧？好，然后他们就反映到了领导那里之后，其实我们从高二之后这个老师被换掉了，就被换成了别的语文老师，
然后他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教书。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位这样的老师，就是他给过我，对，他是真的启蒙了我，并且我是觉得他配当一个老师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我也不太好意思作为一个就是曾经举报他的一个班上的一员去看望他或怎么样，
那倒没有。
对，但是反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心结。但是你要让 我回想哈，因为我的大学我没有就是有这个幸运去遇到杨丽华这样的老师，但是在我的生命中给过我影响的老师就是这两位。好，然后回到刚刚我们总结的那个让人尊重的这个特质上，那我觉得他们两位其实也是可能他们在心里面会相信说我这么做是对学生好的，然后我这么做了之后一定会给学生带来就只是读课文只是简单的去上一个课这样的影响，那他就会让我真的记一辈子。
是是，你知道我听完你这两个故事，我真实的感受啊，我挺难受的。那不是感动的难受，我觉得蛮惋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尊重这个事儿，其实如果咱们从相对比较枯燥的角度来聊啊，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应得的尊重，一个是赢得的尊重。
哦，明白。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可悲的一个点就是，它本来都是我们应得的。
嗯，对。
但是这件事现在不知道因为发生了什么，在你的初中、高中，在我的大学里边，这件事似乎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而这件事本身就是教育的样子。
对，
就一个老师，他愿意去让你在戏剧中去感受这篇课文，一个老师愿意去在语文的表达中提倡真实感，一个老师愿意把自己的教育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一个老师愿意把自己讲的东西变成他信以为真的信仰。
对，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
对吧？但是咱俩聊之前我也没想过这个事儿，但是最后发现说，对，我他妈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甚至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有点可悲的感觉。
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我们应得的尊重，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有权利遇见这样的老师，都有权利在舞台上或者在一个校园里边得到这样的教育。
嗯，
但是刚才包括我在内，我说到的这个，我当然还觉得挺美的哈，这样老师很难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出问题了吧？
对，而且很早就出问题了。
对啊，
嗯，
就是我们尊重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标准线上的人，这能播吗？可以吧？
可以播，没有关系。
嗯，
对。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实已经变成这样了，
嗯，
有人能够做到应得之上的这个标准已经很难得了，
甚至很多人
根本
不 care 这个事儿，没有标准了。
对，我管你应该得到什么，我就是从我自己出发，我去给能够给我带来利益的这样一些输出吧。
是是是是是。
那刚刚是讲到的一些人的特质，一些具体的人的受人尊重的特质。那比如说回到现在的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媒体环境哈，因为我们在做自媒体嘛，所以刚刚我跟师兄也有聊到，就是为什么现在自媒体虽然它给人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然后也让人的这个愉悦感啊，包括一些扩展视野的感受都会变得更强烈，但是都不要说尊重了，就是我们愿意去一直追随一个所谓的媒体人也好，或者一个社会人也好，就是我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意愿都几乎没有了。
嗯，
那我们就以自媒体为例吧，因为你也是研究媒体的嘛，
嗯，
那我也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嗯，那比如说在现在的媒体环境里面，你觉得是哪个环节，也不可能不是一个环节哈，都到底为什么几乎没有再出现这种真的值得让人尊重的做内容传播的，因为刚刚你提到一个特质是你愿意去影响别人，
嗯，
对吧？
对。
那本来做媒体就是在影响别人，但是为什么连这样一个本来就在做影响人的事情的这些人都没有一个能让我们现在一下能想起来的例子？
对，我可以骂人吗？
可以。
哦，我以为你说不能，那不能的话我就没话说了。
嗯，
这个事情其实怎么讲，就是如鲠在喉的一个事情了。作为媒体人，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做的很不开心，然后呢还要做；一种呢是做的很开心，他还不太想做。我觉得这个是两件事情啊，就是自媒体跟媒体还不是完全一件事情。你比如说媒体里边，我们讲新闻，那你看看那些战地记者，那他身上一定是有信仰的。我也采访过这样的人，
对，
他们不是普通人。但是很多自媒体呢，你看他们也是那各种现场也去啊，你像去一下战场。就立刻就不去了，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人家把战场当新闻场，他们把新闻场当战场。因为我们有了更便捷的条件可以触达到每一个人，尤其是算法，我可以让或肤浅或娱乐或深刻的观点可以触达到想要去看到他的人的时候，那么大量的内容它一定是趋向于浅薄化的。 有时候我在抖音快手上发 B 站什么的，我看到这样的内容一看，哇，15分钟上来刷着就给你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点，说实在我有的时候也听不进去，甚至我直接滑走了，因为我觉得我本来是想消遣一下，
对，
突然间要接受某个新的观点什么的蛮难的。就是从整个面上来看它永远是这样子，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开始它也是这样子，它不是在讲那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儿，它就是讲八卦的，
对，
它就是娱乐化的，因为它叫大众媒体，
对对，
就我们也不能责怪人家，因为这是媒体生态的问题，那他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是去做这些肤浅的内容的，
嗯，
只是说我们当今的选择是我对待这些粗浅的内容的态度是什么，
对，
当然我们的态度是你还是适可而止，你还是应该留出一些起码 20% 的精力去了解更值得去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了啊，比如说像博客讲的是吧，完播率这么高，为什么，
对，
它里面一定还是有那些所谓的自媒体不能带给你的那些价值，
对，
所以你刚刚问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我是觉得咱们简单的说吧，就是所谓影响人的人在媒体里面叫 KOL 嘛，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想做那个 L 的人太多了，那个 leader
啊，对，
但是那个 key 你想的太少了，你本身应该是一个传递关键信息，因为你在一个关键的传播节点上的人嘛， KOL 嘛，
对，
因为信息在你这里会被放大，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你要知道你的每一句话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比 L 更重要的是你要首先你要有 key 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你看所谓的叫头部啊，我就挺讨厌听这个词儿的，什么叫头部，脚不重要吗，心不重要吗，手不重要吗，什么叫头部呢，你如果按照流量来区分的话那这事很好理解，那么如果你唯流量论的话，那么大家都去做那个头部，哇，心在哪里，心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天天就在想的是我怎么当 leader， 但是我不想的是我在占据一个这么重要的关键点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出一些关键的内容，我能不能够比如说在大家都在跟风都在传播错误观点的时候有千万级的网红站出来，然后我要说一些正确的话，也许这件事可以导致我封号，但是我要讲，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
对，
你不能说他没有对社会做贡献，但是与你收获的那么多的流量相比，你这一点点的付出，我实在是认为就是他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和他做的那一点点所谓的那些正面的一些宣传相比，我觉得是完全不匹配的。
嗯，
所以我刚刚说了一句蛮过分的话，一开始啊，我说应该让北上广深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应该来学一学这样的在一个县里边把实体经济干到世界500强的人。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那个流量说实在的虚的太快就过去了，你看今天热搜明天热搜天天热搜每分钟都有热搜，可是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它究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呢，世界上本来每天都在发生，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了一个东西能够把这事看到了，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么碎片化的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力被这些媒体和自媒体完全牵着走，当然它有积极的一面，对吧，比如说它探究事实的真相，它给我们多维度的观点，这个是好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不觉得他们是在通过自媒体来完成自我的人格，或者说他在丰富自己的人生。
嗯，
我们天天看短视频，上一秒钟一白血病患者，你觉得好可怜，我想给他捐款，下一秒钟就哇大长腿，再下一秒钟就讲给你讲个段子，再下一秒钟怎么怎么样再带个货，就是我们本来是因为有了自媒体，是我们无数双眼睛，它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丰富性的，本来自媒体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
但是现在变成了什么，是你有10000双看到同一件事的眼睛，
对，
都在说同样的话，甚至文案现在都成立一样的了，都 AI 一下就完了，那这是什么自媒体呢，更可怕的是我以前老说自媒体不要老关注字而要关注它的媒体属性，我现在这个观念已经变了，就现在自媒体连字都没有了，我认为它就是个产品了，已经每一个出来当主播的人他只是自己设想的一个产品，好，当然这个东西就讲媒体的东西多了一点啊，我个人比较愿意批判这些东西了，不好意思啊。
啊，没事。
对，但是就是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追随的这种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我就回顾到一个最简单的点，就还是你的真诚的问题。
嗯，
对，举个非常简单的横向对比的案例。你比如说李佳琦当年说这个70多块钱这个眉笔的事儿。
对。
是吧，你是不是工作不努力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脱粉啊，但是同样在人设上产生了重大问题的这个
董宇辉，
那为什么现在人家与辉同行做的还比以前好， 对吧？前两天跟华为合作，一个小时卖出1亿啊，对吧？咱们且不说两个人的内涵水平和他们即兴表达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董宇辉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他作为一个表达者和观众在沟通时候或者在表达时候他的真诚。
对，
最简单一个案例，卖书，讲了半个小时书，书忘卖了，导致被提醒，甚至被那个什么限流。
嗯，
就这样的人在当今这个时代他依然是一个稀缺资源。
对，
他被平台处分是因为他忘了卖东西了，因为他太想跟你说这个书了。
对，
咱甭管他说的好不好啊，他是不是鸡汤，我就咱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人都在的老铁们快点上车啊，是吧？来一本两本五本再送一本，9.9还包邮。在这样的一个话语体系下，有一个人他愿意给你静静的讲半个小时书，最后导致他自己书忘了卖了，就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就会喜欢他。而他不是那种就是70多块钱没比你买不起啊，买不起你别来啊，你是不是还得回去反省一下你自己啊？他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更尊重谁呢？谁的流量更大呢？这不是一个问题。
嗯，
对，就是这个人身上没有让我们看到重的那个东西。
对，我很喜欢你把尊重的这个尊和重分开来讲，因为我觉得重这件事情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很难被提及的词儿。刚刚我们在聊之前我还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感觉，所以暂且它还没有到尊那一步哈，就是现在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沉甸甸的都很少，人也好，物也好，包括你看到的东西，它好像都是轻飘飘的一下就过去了。
对对对，
但反而是那些愿意静下来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的人，他们看的书，他们做的事情，拉长时间来看它一定是沉甸甸的。
对，
所以我还是很感谢有一些朋友愿意给我留很长的言，或者愿意把他们心里面听完节目也好或者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也好的感受分享给我，因为你要先去想，你要你想完之后把它形成文字，这真的是需要你花我觉得至少5分钟的时间吧。但你要想5分钟你用来看视频，短视频你都看了好100个短视频了有可能，所以我还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互通的对象，以及就是身边还有能去聊这些事情的人，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愿意把一个事情变成沉甸甸的人，他其实就是在通向那个把自己变得越来越重的这样一条路上去。每个人在践行自己所相信的那个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无数次被这个世俗挑战或者被现在这些乱节奏的干扰的这种情况，但是像你刚刚提到两位老师，我提到的老师，还有我们其实心里面会有尊重的人，他们都是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干扰的。
他应该是一种选择，我觉得
啊，对，一定是主动的选择。
他一定是受到了巨大干扰而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我们也不要把尊重这个事儿讲得特别的玄乎其神，世间难得是吧？也不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勤勤恳恳一辈子呢，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成就，
也没有什么功成名就的地方，但是他就是靠一双手，他把他孩子培养成了大学生，走出了一个贫困的山区，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比以前更好，我觉得这样人也很值得尊重。
对，
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呢，我觉得尊重的人首先是自重的人，就刚刚说的那个，他看得起自己，他愿意为这件事儿去付出一些成本。我实话实说，我刚刚说董宇辉那个事儿的，我突然想说一句话，后来忘了讲了，就是我们在董宇辉身上比如说看到的那个点啊，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去面对一个尊重的人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自我的投射。
嗯，没错。
对，就为什么这个人让我觉得说，哎，我尊重他，一定是他的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你对那种美好品质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共鸣。
对，
或者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一个你自己认同的东西，而这件事真的现实存在了，你不由的就会被这个人所吸引。
对，
那这个有的时候就叫人格魅力。
对，
对吧？所以什么样的人有人格魅力？一定是坚定的人。
嗯，
你从来不可能看到一个轻飘飘的一个人，轻浮的人，他自己在做的事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人，然后你在他身上找到了价值归宿，不太可能。
嗯，
有的就是那些傻人、笨人，你就觉得不合时宜的人，但是你反而是觉得说，这个人虽然说可能他讲话有点难听，有点臭脾气，但是你从心眼里边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值得我们尊重的。
嗯，就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自我的样子。
对，你想做到，但是你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就可能 风浪之中我退了，
对，
我回港湾了，
对，
那人家还在那跑呢，傻不傻？大家都应该回港湾了，还在那跑呢，
对，
傻不傻？快回来吧。但是你可能心里面会想着，这人
有点东西。对， 你刚刚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不太恰切的例子哈，但是我是前两天突然刷到了有人在骂这个人，所以我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就是许知远，因为有人就说他很喜欢《十三邀》这个节目，但他实在是受不了许知远的那个表达方式。当然，下面就一如既往的分两派开始吵架哈，有人就在说啊，他整个节目就是被他毁了，他就是放弃不了自己那种文人的酸臭味，他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跟那些大咖去聊天，别人都可以把一些非常玄乎的问题讲得很落地，但他就偏偏要去往那个很刁钻的方向去问。那也有人就会讲说，那如果不是他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个节目，你也看不到十三邀这个节目呀。所以我是觉得，我对许知远这个人，我对他没有什么个人的意见哈，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朋友曾经在现实中接待过他，他就告诉我说，他之前也以为他是很装逼的，但是其实他生活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说他在屏幕上的样子是他装出来的。
对啊，这种人在大学可多了呢，对，那是他的语言体系。
是的，是的，所以我可能用不到尊重这个词，但是我会很敬佩他的一点就是，他被这么多人说他装逼，或者说他很酸臭味或怎么样，但他依然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在和对方进行一个真的很深度的对话。
他太愿意看到这样的东西了，我觉得，因为恰恰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呀，他就是在反抗一些东西啊，他就是在站着不动啊，任由时光的这个波浪冲击着我。
对，
他就是这个，
对，
所以你们就吵吧，他可开心了。
之前我聊过的吴奇也是你的同学，
对对对，
他跟着许知远工作这么久，我是觉得我很欣赏吴奇。那吴奇愿意追随的人，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对，所以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例子哈，所以又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一直在做他相信的某件事情，一直在做着看上去调性是一致的事情，我觉得那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对，首先他不自欺嘛，他也不会委曲求全的。你像我们传统文化里边一直在讲礼义廉耻，但礼是排第一位的。
对，
礼是什么？就是彼此的尊重。
嗯，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有一个点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大言不惭的说一下，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礼是通过贬低自己而成全他人，对吧？就是我就恨不得都跪到地上去来彰显你的这个
高贵，
哎，对，就是我尊重你。
对，
但其实在现代社会这个事儿就有点问题了，对吧？就是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但是我依然可以让你觉得我是很尊重你的，你像刚才我们讲如何成为一个让别人尊重的人，我们讲很多，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连让别人尊重我们都很难，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对，
也许这件事真的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里边很多人，他为了获得一种自重的感觉或者自我的好的体验，他很愿意去贬低别人，来让别人没有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尊重，而彰显我似乎是一个蛮高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烦人的一个事儿。我不能说就是他是个恶，但他确实是一种人性的平庸之恶。但这样的事我想很多听众都应该有同感，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尤其职场中，我们充斥大量这样的人。就我刚刚讲那个应得的尊重我都没有，赢得的尊重你就不给。你比如说在一个集体里面，我觉得最讨厌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用他所有的能量为这个团队创造了更高的价值，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比如他赢得了甲方爸爸的尊重，当然甲方爸爸就在待会说啊，就是他赢得了甲方的尊重，但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团队里边得到他迎来的尊重，这种情况太多了，这是让我们当今很多年轻人很失望的一个点。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整顿职场啊？我也特别能理解，就你们这帮80后70后，就是你们这帮中层领导，
对，
是吧？功劳就是你们的，锅就是我的。那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我连一个我能赢得的尊重都没有，还别说应得的尊重了。应得尊重什么？加班这个事儿，天天吵。
对，
我已经为这个团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情况下，我依然看不到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太大帮助，甚至我越赢得了某些东西，我越容易遭致对方的憎恨和嫉妒。那与其这样，我不躺平干什么呢？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选择。谁主动躺平啊？也有，但是绝对不是社会的主流。
对，
他是没办法，他在躺平啊。对吧？我支棱起来了，你又不开心。我赢得了那个什么，你又不给我尊重，你反而还要搞搞我。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让别人去在一个正常的职场中去自重呢？我觉得就是，
回到职场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挺复杂了，而且它可能要往前倒好久去找找这个根源哈。但刚刚师兄提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从去寻找让自己尊重的人回到自身身上，就是说在你尊重别人之前，你有没有 对自己的尊重，以及你身上有什么是能够让别人尊重的东西。
嗯、对，
那就回到自身，我们来聊一聊自尊这个话题吧。
嗯，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一直被说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我很难去拆解这个词儿、
嗯。
比如在你看来，什么叫做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我觉得自尊特别重要。
嗯，
自尊是什么呢？它是完全自己给自己压力的。这不是说自尊心强，就我就让我一骂你就哭了。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所以被说自尊心强。
对，那个不叫自尊心，我觉得、
哦、
那个可能是有点这个自怜心吧，还是怎么？
玻璃心、嗯，
也不是玻璃心，他肯定是更在意自我的感受的这种人啊。但是自尊，我觉得还不是这个意思。
嗯，
自尊是什么呢？就是我骂完你了以后，你一滴眼泪都没掉，回去了以后，你三个月好好学习，给自己加压。
嗯，
这种人就是我认为叫自尊的人。
嗯
啊，自尊的人，他不是在维护一个我的自我。而是他要把我的自我在我自己的努力下变得强大，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一些特质变得让人尊重。
对，
一下子你就不敢这么骂我了。
对，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这个在所有的这个自尊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体系里边，我反正我看的也不多了，因为讲的确实很少，在当今这是很少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看到大多数愿意去讨论尊严这个问题的一些书啊，包括一些论文，我看到最后的结论，其实我觉得都出奇的一致，就大家最后都讨论的是什么？是如果别人不尊重你，你就活成一个让自己尊重的样子。基本上我们的最后的解这个扣都在这儿。
嗯，
别人越不尊重你，你越要看得起你自己，你越要活出一个你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嗯，
那这件事本身就是自尊。
嗯，我很喜欢"看得起"这三个字。
是啊，你一定要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再看得起自己一点。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特别容易就这样了，不是给大家打鸡血，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更好的事情。
嗯，
对，
在看得起自己之前，我觉得你要建立这个看不看得起的价值体系，首先你还是需要摄入一点真正超出你现在自己目前能做到的那种东西的一些更高的价值。我觉得然后你再用这个价值来
啊，对，他当然是有步骤的。
对、
嗯、
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那种主动选择躺平，还是说我自我放弃的人，有可能他们因为缺失这方面的价值体系，所以他觉得、
嗯、
哎，我现在挺看得起我自己，因为我很舒服，我不求更高远的目标，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这个体系里面很自洽、
嗯、
那我觉得这种人可能不算大多数哈，但是可能占一部分、
嗯、
但是可能更多的人是卡在中间、
嗯、
就你可能让他去说出一个他理想的样子，他是说得出来的、
嗯、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找一点理由说哦，我做不到，我的能力不够、
嗯、
或者我的毅力不够强、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是卡在这个我想要到那一步但是我做不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嗯、对，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可能没有吧，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一直都还挺
我经历，当然我天天在经历。
哦，是吗？那你能讲讲你的那种斗争过程吗？
没有斗争，一定是和解、啊、
嗯，
首先就是我最近在好好的思考就是抱怨这个问题。
嗯
啊，因为我一天到晚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就挺讨人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别人会说你是不是在抱怨这个环境不好？
嗯、
我就特别想把这个事讲清楚。我觉得下次咱们可以聊一些这样的播客。之前我说到不抱怨的世界嘛，
嗯嗯，对
对。我其实想这个事想了挺长时间的，因为很多人就说，就是你一天到晚你带这么多刺儿干什么？有这个必要吗？你能改变什么呢？很多人就理解为就是说我是不是因为不能改变什么，所以才这么说？
嗯，
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我坚信我不断的说这个事情它一定就会有些东西因为我来改变，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的收效是很微小的，所以我想谈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不抱怨的，我全然接受能力的差距啊、这个目标没有达成没有关系，所以我从来不在我能够做到和我应该做到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的一丝一毫的距离感，我做到的就是我能做到。
嗯，
比如说我天天写文章啊，一月份到现在写了20多篇评论，你说哪篇评论都代表我的真实水平吗？有些写的好一点了、啊，那有些现在不敢看，
嗯，
你就是没写好，
嗯，
那就是你当时的能力和状态决定的，那就是你最后的产出，
对，
但是我才不会想说是你看这篇文章当时没写好，你再多给我3天，那我再思考，我再问问别人是吧？我甚至我再用点什么工具，我就能写得更好，我从来不想这个事儿，
嗯。
对，我想的是那下一篇我应该怎么做，
嗯，
那一篇就过去了，
嗯，
我能做到的就是我能做到的，
嗯，
所以我才不会想说哎呀你看我给我自己定个目标是吧，我这篇我得发人民日报，
嗯
啊，我得发最核心的期刊，然后没发了，然后心里在想半天怎么弄啊，哎呀难受啊，算了别写了，我才不这么想的，我想的是快快的赶紧再写第二篇，
嗯，
那这也是一个自尊的状态。 你刚说那个事儿，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啊，因为很多学生都卡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原因很简单，是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儿重要，这个东西是 why 啊，我知道我应该去写这个东西是 what， 但是我们少部分人才能想到中间的鸿沟是 how， 是方法论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而不是你能够看多远和你能够做到。我们老讲知行合一，你如果把知行合一理解为想到的事我要做到，你一辈子你都做不到知行合一的。我觉得知行合一中间他没有讲出来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方法论，是知行合一，合一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才是方法论。但我们现在太多想的是那什么实践和真理的，你的理念和想法和行动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合一这个问题。
我理解的就是说你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好的标准，那你可能现在的能力你达不到那个标准，但是你唯一能够促使你继续往下走的就是我不停的去往那个标准靠
近。 我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我才不用大段时间在那等呢，我等谁呢，我在那不等自己蹉跎呢吗？所谓的这个知行合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是我刚刚那句话的反方向，就是做不到就是不知道。你做不到就是不知道。你哪怕这次我做到 10%， 你也是做到了。我不能说你做到 10% 叫没做到，对不对？
对，
只是做到一小部分，那也是做到了。
对，
但是你不能永远想的是哎呀我不行，我只是 0%， 你就是没做。
对，
你只要努力，你做到 0.0001%， 那我也认为你是做到了。但是我们很多人说 0.0001% 这就算没做吧，这是做了。因为以后的机会是从这个里面产生的。
对，
所以你刚问那个问题，我就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案例回复你，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为什么最后日益蹉跎。你明明看这个人，我身边很多这样优秀的同学，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同学也是一样，就是条件巨好无比，我当年学习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榜样。比如说他经过了十年，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变成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能力一般的人。我不是说能力一般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就是以他当年的那个基础来说的话，他当然是可惜了的。
对，
但是这件事你说他不自知吗？他也知道啊，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到这一步了。
对，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里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区别的，是每一次一点点的努力，他不是大的努力啊，一点点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的东西，而他会给你带来一个再上一个小小台阶的一个机会。如果人能持续的把握住这种机会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几何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是由量变成质的。我是觉得就是你永远不要放过你自己本可以进步的这个机会。虽然这个东西很鸡汤，但是实话实说，所有的能够取得事业上一定成功的人，他都是这么过来的。他在做这个小小的进步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之后会引出一个那么大的结果。
对，
可是如果你这点一点点小的进步你都做不到的话，你不要去谈那个宏大的梦想。所以我特别建议的是，就是刚刚说那句话，我觉得挺好，你做到了0.0001%，你也是做到了。
而且甚至不是说你要完成一个多么伟大的事业或者成就一个多个成功的目标，而是你至少把自己物尽其用吧，或者就是说你在做一个还是刚刚说的看得起自己的人。因为你一旦看得起自己，你是不会有日复一日的抱怨的，因为你知道这已经是你能做到的，也不能说全部，但至少你没有违心的去消耗掉自己本
身，就是你有点信念感。
对
啊，还是在讲这个自尊和受人尊重的问题。
对对，所以为啥从受人尊重讲到自尊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控制不了，我们也可能很难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对于自己做的事情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我们是有选择权的。就虽然那个选择权可能在现在这个环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大哈，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但是你一定也是有你的空间可以去做yes or no 的选择的。那在这个层面上，你要想要去做到一个践行自己理念也好，或者让自己变成理想中的那个自己也好，那就是这么一点点微小的区别。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微小的区别，它就像师兄刚刚说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个过程，是你自己都无法想象出来说可能某一天它就会给你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惊喜。
对，它就是不持续性的通关了。
对，是的。
但是你那门你老不开，你怎么办呢？永远卡在这一关了。
对对对。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让我们尊重的人和我们对自己的自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哈。到最后我们还想聊一聊，就是说既然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有诸多的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没有空间去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去让这个社会也好，或让自己身边的环境变好那么稍微一点点。当然这个听上去是个很概念化的一个提法，但是可能落到实际的地方，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方法论。那比如从师兄的角度，你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呢？或者说你自己的分享？
谈不上分享吧，我们能把这个话题开启出来，由大家去不断的丰富它就很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踏板。那我就从一大一小来谈吧。小的话，我觉得自尊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人际关系或者说我们真实生活中的一种空气一般的存在，它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尊重的一个环境里边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们的效率，我们的自尊感，我们会提升的。对，因为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就是别人给予你尊重的时候，你大多数时候都会愿意给予对方同等的尊重，甚至还要更尊重对方一些，起码也是在尊重他。
对，
你刚刚说的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些东西或者怎么，我倒不觉得，我觉得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看一本书里面写的，我觉得挺好，我刚刚在翻那个笔记，我看到这句话挺好的。他说尊重啊，它不会因为被分享而消失。
明白。
对，就是
被稀释。
对，比如说一个 CEO他去尊重一个门卫和他尊重他的副总，他是同样存在的，他是并置的。
对，
他不是一个资源性的问题，不是说是我尊重你了我就不能尊重别人。你完全可以对更多的人产生尊重。我现在特别想讨论的是尊重的成本的问题，我现在想到了这个问题。
对，
就为什么呢？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去做的事儿，但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就很少有人开始做了。那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尊重有成本？认知有成本我们就知道了，是吧？尊重的成本究竟是什么？这个我想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为什么那么多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就是不做，这个我不知道，也许评论区的同学们可以讲哈，这个听友可以讲。这个时候我觉得小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从大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尊重这个事儿是社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它会让我们往一个更良善的社会上去运作。对，其实你知道真正的社会的这种分崩离析，而不是关系上的啊，就是整个社会组织上政治形态上的分崩离析，它大多是出自于彼此的这种完完全全的不认可。所以它会逐渐产生仇恨，
对，
甚至战争。
对，
选择与封建王朝举例好了，你不尊重农民，农民就起义嘛，你不让人家活也不让你活嘛，对吧？你权力大我还人多呢。王朝更替一直以来也就是这些事情啊。那尊重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它是我们通向一个更良善社会的一条道路，因为这个里边跟我们刚刚讲的包括了自我认知，包括了人的这种自尊，包括了这种真诚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真正好的社会，我们应该去提倡这种东西。我就刚刚讲了，我说甲方爸爸这个，但是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我就简单说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很自然的就叫甲方爸爸，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对甲方的非常的不尊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因为我给你钱你就叫我爸爸。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成熟的心智健全的一个成年人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我有钱就叫我爸爸，叫我干爹，我挺难受的。
你把我当什么了？
对，你把我当什么了？
对
是我是在你身上花钱，但是我是因为你的价值而投资你，或者我们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我是因为认可你，
对，
而不是因为你可以在我身上挣钱。
对，
那你看这东西，我觉得这就把很多甲方就排除在外了，你知道吗？那很多甲方很享受这个姿态的，他恨不得别人叫他爸爸呢。但是你要想到是我的乙方是什么人，我的乙方是来解决我问题的人。
对，
所以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解决我问题的人来当我儿子或者当我孙子，我的整个的认知里面就没有这件事情。
对，
我一定是很尊重你的，因为你来解决我的问题，我比你唯一的一点点优势就是我有选择其他团队的权利。
对，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你选择别的团队，所以我要把你伺候成爸爸这个样子，然后你只要给我钱，明明是我去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说你提的一切要求都是合理的，然后甲方很享受这样的状态。所以求职的时候首先要问咱是做甲方做乙方，那这不是社会风气造成的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它确实需要我们彼此的尊重。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自重，我自己尊重自己，第二你要尊重别人，第三别人才会尊重你。 但这个逻辑不要反过来啊，我们很多人讲，那你先尊重我，对吧？然后我再尊重你，然后我再好好想一想，我要不要自重一下？这是完全就反过来。但是你看，很多自媒体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
吧？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其实回到最终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挺适合做标题，就是人要看得起自己，然后别人才会尊重你。咱们回到那个 callback 一下，回到我们这个张世平董事长那个事情上来。我就说一个企业最后能留给当地什么呢？你是挣了很多钱，他们几千个亿几千亿的挣，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去世了，他留下来是什么？他留下来了幼儿园，他留下来了小学，留下来那么多医院，然后留下来了一个直到他去世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良性运转，为当地的经济去造福一方的这么一个企业。因为这个企业而导致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都要汇聚到一个县里边来，整个带动了地方的发展，让一个县，当然现在是市了，县级市，就是让它从一个县的这个水平，然后直接拥有了国家级的开发区，这个背后都是因为这一批人的努力，即便他走了，但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规模和我一年的利润的问题，是他整个让这一方土地上的老百姓都变得过得更好了。因为有那么多企业的入驻，他餐饮发展了，他的土地增值了，他要建厂，他要高科技，有自己的文化中心，有自己的科技中心，有自己的展览大厅，这跟北京差不多，还有美术馆。你很难想象这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县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个人他能够把他的企业做成一个能够辐射当地的人，就他的影响力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反观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带货的，他因为粉丝大粉丝多，我拍个段子我就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甚至上亿的粉丝，然后因为我的流量大，所以呢我可以去做一些卖货的东西，因为我的客户多，所以我就可以低价多销，他的市值可以在几千亿上千亿以上。那么我特别想问的是，这样的企业能够给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留下来什么？我说的再具体一点，这样的企业你作为跟他有直接的这个往来的企业，你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有同等的产业规模的这些人，你们最后这个公司，我都不说公司了，就你走了以后，你这个公司能够给我们这些消费者带来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或者乱节奏的时代里面，我们好好想想，这个钱挣得这么容易的时候，你究竟能留下什么？你留下的不是一堆往日的流量吧？你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企业？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你真的要想我给别人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别人怎么看待我这个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这位企业家他做的这件事情上，我刚刚通过师兄的讲述，就是根据刚刚我们理出来的一些线条去补充一个点，就是他之所以愿意去做除了让自身的企业发展壮大同时惠及百姓这件事情，第一就像你说的，我做了这件事情，我看得起自己的同时别人看得起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他是把他愿意去汇集的这些人也当人在看待，所以这是一条线路的事情，它一定是无法去割舍开来的。但是像你刚刚说的，现在一些拥有这么大流量的一些自媒体也好，或者一些 KOL 也好，他们做的可能大部分的事情是汇集自己嘛。当然他有可能在自尊这个层面是自洽的，有他可能觉得说，哎，我用我自己的能力挣到了我力所能及的钱，那我很看得起我自己，但是在下一步就断掉了，就可能是没有更长远的东西，他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这种东西就是速朽，
对，
就是他就是速朽的东西，不信你看着吧。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从尊重就上升到了一个就是跟社会啊或者跟这个世界有关的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听上去有点重的话题哈。但是因为可能我跟师兄都是挺关注这种话题的人，可能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播客这个载体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太不合时宜了，你知道，就是它用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让你慢慢的进入对谈人的这个思想里面，然后有可能你拿走一些东西，有可能你不认同，但是它引起的是你对自己的一些反思，或者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思考。那我就觉得不管它 最终能形成多长远的影响，它可能是比那些短视频短短十几秒的东西留下的东西是更深的，而且它因为有这么多期节目的延续吧，它可能形成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体系化的一个内容，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到一边去了哈，但是就来到最后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一点点小小的补充吧。
你要人有一点额外的价值，
对，
就除了你在工作呀家庭这方面的价值以外，我是觉得你还是可以预判一种外来的目光，就是我们的价值里面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种外来的目光的引入，就是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对，
如果这个事儿放弃掉的话，我说句难听话，人的堕落是很快的，
对，
那滑坡就唰着下去了。但是你永远如果有一个外部的一个视角在想别人会如何去评价我这个人，有些事儿你应该不太会去那么肆无忌惮的做。
对
对，所以你像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直讲着君子慎独，你当没有人看你的时候，你要自己有一个外部的视角，那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你要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的一个基础，对，可以从这儿慢慢开始。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当然就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冒犯的地方哈，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人愿意从这个入口去思考这个问题，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掉书袋或者特别远的一个事情，我其实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挺好，
对，好，那就也希望
respect
对，大家在说 respect 的时候能够想到它背后有更多的东西吧。这就是所有尊重所包含的意义了。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师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好，
拜拜。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脆，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紧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有